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二晚上为您播出的家庭生活栏目。今天是由雅秋在这儿为您主持这一次的家庭生活。那么非常荣幸的呢，我们请到了海云来做我们的嘉宾，为我们谈一谈他6月7号的一个演讲的内容，主要是以这个青少年的教育还有心理健康为主。那么我想第一个先请海云跟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并且告诉我们你为什么会对这个问题有兴趣有研究。
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刚才已经介绍说我的名叫海云哈，我实际上今天是从温哥华过来的，那我是写作为主那在这个差不多2006年开始用中文写作这9年来呢写了很多文学作品，比如说小说啊散文啊，那同时呢在很多时间跟际遇里我也写了很多有关子女教育的东西，因为我有一对子女，一个儿子一个女儿，所以在他们这个成长过程中我把就是养儿育女的这些心得用文字记载了下来。那因为很多读者不仅看我的文学作品，也很喜欢看我这些唠叨这些养儿育女的这种心得所以呢就是我也带领大家哈，一些海外的作者一起出了不少书，其中除了文学作品之外也有一些教育文集，那给了很多父母有一些很好的启迪。所以呢也一路，我这个人也比较喜欢说，所以呢就也一路演讲哈，从东部一直到西部，我自己在硅谷住了有20年，在那儿工作和生活，所以前不久就是去温哥华之前还在硅谷有一场演讲会，那这次正好也是有几位热心的人响亮他们哈，就办了这一场这个演讲会，那主要也是跟西雅图的华裔的父母一起能够大家相互交流养儿育女的这种经验和心得。
那么除了在演讲的时候交流之外呢，你刚刚也说大家看你的作品啊等等，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博客等等。
当然其实2006年开始的时候我的作品是在杂志上发表，还有一些是报纸上，后来在美国的有个网站叫文学城上面我有博客，那加拿大有个网站叫万维读者网上也有博客，那后来因为读者很多我自己也觉得有必要，所以就成立了一个叫海外文宣，一个纯文学的网站在那个上面呢我基本上很多文学作品啊以及这些养儿育女的心得也都在上面就这么几年吧，大概8-9年的时间出了有10几本书哈，除了有一些长篇小说之外就是这些生活类的散文随笔这些东西都积极成书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打那个 www.overseaswindow.com， 这是我创立的一个文学网站。
那么我也曾经拜访你的文学网站，那我发现呢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文字，那么你刚刚说你才写了9年，怎么会有时间写这么多呢？
是我这个人可能比较唠叨还是怎么着所以我在硅谷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业余写作，就平常就觉得有满腹的话要说，什么事儿我都可以用文字表达出来这2年这3-4年了吧，应该是我现在是全职写作哈，因为还做一些戏剧创作，所以有必要就是不能再兼职了，所以就还加上网站一些其他的事物，所以现在就是全职写作。我确实每一天基本上都有文字哈，都会进行一些文字创作，所以可能写的是量比较大，而且我这个人 我这个人性子也比较急，写东西也很快，所以对于我来讲，可能别人要一天写个2000字，我一天可能1-2万字都可以写的，就是。
那么你现在真的平均起来一天能够写那么多吗？
现在因为可能我最近写的就是基本上都是在写那个剧本，戏剧创作。那有的时候一天也写到10000多字啊，有的时候，思路枯竭的时候，可能写的少一点。但是基本上每天都会写，不可能不写的，因为现在有个 deadline 就是在那儿等着，一定得在这个之前得把这个剧本写出来，所以是每天都写很多。
那可不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你的剧本的内容或者是主题是什么？
这个剧本如果说曾经跟我很久的这些读者哈，他们一直看我的作品的，我曾经写过一个长篇小说叫《归去来兮》，讲的是硅谷的这些高科技的人才，那么他们在硅谷定居下来，那这些都是在八九十年代留学，从中国出来留学的人士，在硅谷有房有车有孩子，什么美国梦都实现了之后呢，正碰上了这个归国潮，所以他们又回归到中国，然后这边呢就留守的妈妈加上他们的孩子，那边是海归的丈夫，家庭两地分居啊，怎么样坚守这个家庭，怎么样这个家庭受到冲击啊，很多这个发生的事情，这个当时叫归去来兮哈，就是指的这个两岸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分开的这样的一个过程，最后他们还是坚守了家庭。现在把这个只有10几万字的一个长篇小说，要变成一个30集的电视连续剧的剧本，所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工程。
那么现在接近竣工的阶段了吗？
还没有，可能一半吧。要写30集，等于要写10几部电影剧本。电视剧的东西就是比较长一些，所以还没有，还有一半的工程需要进行一样。
那么你刚刚也曾经提到，如果在文思枯竭的时候就不能写那么多，那么在那个时候你做什么呢？
就是其实我平常我写文学创作的时候很少有文思枯竭的时候，我觉得只要我坐在电脑前，我思路会源源不断的，总会写出来的。因为你这个网络还是挺锻炼人的，我写长篇小说，我答应读者，我都是说比如说135上帖，或者24帖246就上续集，那我那3天就一定得贴的，所以有的时候到那一天呢，我还忙其他事情，那我就强迫自己9点钟时候坐电脑前，那我就接着写下一集，一两个小时就出来了。所以基本上我很少有我思路枯竭的时候，但是就是这个戏剧创作不一样，因为戏剧创作它不是按照我的思路走，它有个框架在那儿，所以就比如说曾经有一个好莱坞的那个制片写的一篇，就是说怎么样进行戏剧创作，他就跟那个编剧讲，他说这个山下有个鸡，野鸡抓住了，鸡肚子里面有一段手指哈，然后那编剧说这个手指怎么可能跑到鸡肚子里面去，然后那个制片就跟那个编剧说，我怎么知道，你写啊，所以就是说有些是不可思议的东西，他告诉你，你得把它写出来，这个对于我来讲，就是手指怎么会跑到鸡肚子里面，可能你需要想想，想不出来的时候就是思路枯竭的时候，
那就展开无尽的创意。
对 exactly 就是怎么回事，要有很多的创意是。
那么除了现在正在动手写的这个，这也不是动手，正在进行的这个剧本以外，那其他你的文章都还是不断的。
其实最近也就写一些微信的哈，就是因为没有时间写长篇的东西，所以微信我会发每天的生活的一些很细节的东西，我的感触啊，对温哥华的感想啊，见到这些中国的富翁的这些想法，我都会用微信，就是很短嘛哈，就是几个 paragraph 就可以出来了，然后我把这个微信整理起来放到网站上去，这样也是跟我的读者保持着一个联系，但是确实写这个戏剧剧本就是这段时间没有时间进行我其他的文学创作，是挺暂时间的呀。
那么你目前是在温哥华是定居呢，还是只是到那儿去写剧本？
只是到那儿去写剧本。对，哎呀，
是，我记得你好像 曾经描述了一下你住的地方，在温哥华住的地方并不是环境非常好，只能写剧本，是不是？
不是，其实是环境非常好。
不适合写剧本，要适合修身养性了。
对对，一个多月之内，我也是很感谢我们投资商，他们把我放在那个西温的山上啊，都是富豪住的地方，确实很好。但是就是说，现在我住在是水上一个木屋里面，也是非常适合艺术家或者创作，其实是非常好的环境啊。我就是说，但是就是说，怎么说呢？你这个戏剧还是就是说跟着那个框架走。我这个人比较自由散漫，我喜欢随心所欲，不喜欢被框住。但是戏剧创作就是跟普通的这个小说文学创作不一样，你必须被框在那个里面，照着这个框子里面来写，所以这是一个挑战。
我相信你面对的挑战，你面对过很多的挑战，所以这个也不算是特别困难才对。
对，应该是，我还挺开心的，因为每当你越过一个山峰回头看，你就会觉得很开心，对不对？我又战胜了一个挑战呀，我还是挺觉得挺快乐的呀。
对，而且越过一个山峰以后，再看以后的那些山峰就可能不那么高了。
是是是是，没错，你说的也对呀。
好的，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再接着谈。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
房屋地下室进水，不要急，找吴 Construction， 位于 Bellevue 的吴氏建筑公司，有20年的排水经验，信誉第一，公道并除。咨询电话206-271-6040，吴 Construction.com。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每星期二晚上家庭生活栏目。今天雅秋在这儿陪伴您，那么请到的嘉宾是海云。海云女士呢，是不但是作家，像刚才我们在节目前段提的，而且呢也是儿童教育专家。那么她自己很谦虚的说她并不是专家，不过因为她有很多的经验，所以呢久病成良医，不是专家也是专家了，对吧？
只能说是为人父母吧，为人母，只能谈一些自己养育孩子的一些经验。那加上我自己因为喜欢这个写作，所以写了很多这个养育孩子方面的。那现在又到处去演讲，所以可能别人就把我当专家看了，我自己并不这么认为。对对对。
那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可以请教你很多问题，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角色来回答这个问题，或者是探讨这个问题，我想只要是对大家有帮助，对听众朋友有启发的话，还是非常值得谈的。
当然当然，我基本上可能是从我养育孩子的这个角度去谈啊，就是我就希望大家也就是只能做一个参考，一个见解。因为就像我们说的，上帝把每个人都造的不一样，那每个孩子也都不一样，所以你不能把我家的经验完全套到你家的孩子头上去，然后那样往往就不会有很好的效果。但是你知道有我说的这些事情，然后再参照去对比你孩子的行为，可能会给你做父母的有一些见解啊。这是我希望能有一些好的正面的启发。
是的，我在您的网站上呢也看到了一些文章，其中让我觉得最感兴趣，也是说觉得很少有人提到的，就是青少年的抑郁症的问题。因为我知道有很多的青少年确实有这个问题，那很多家长呢并没有看到他们的症状，并没有认出来是他们的症状，所以我觉得这点可能很值得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对，这个也是我所想强调的啊，这一点对于重视青少年抑郁症的这个问题啊，这个我其实也就是这么2-3年吧， 才意识到这个问题。以前我自己也不是很喜欢别人说青少年，比如说 ADHD 啊，然后多动症啊，或者 ODD 啊，或者是这个 depression， 我以前也是跟大部分的华裔父母一样，就是说不要 label 孩子，不要给孩子贴标签，小孩子嘛，可塑性多强啊，再过过可能就好了，没事了，性格有一些问题嘛，也不是个大事情。但是其实我后来可能也是自己家里面的这个情况哈，一会儿我可以稍微多说一点，就是说我发现其实我们去否定这个事实，他对这个事实一点帮助都没有，只有我们可以很好的去面对它，然后呢去好好的去尽早的重视这个问题，解决它，那这个才有正面的帮助哈。那我对这个青少年忧郁症的最初的认识是在大概5年前，我当时住在硅谷，有一个小城叫 Palo Alto， 你可能知道，就是
斯坦福大学，
对对对，斯坦福大学的所在地。那一年呢，当年我儿子上高中1年级，我女儿上初中1年级，那一年发生了5起青少年卧轨自杀事件。其中有一个是我儿子的同学，就是他同班同学一个女孩子。那每个孩子可能自杀的原因都不一样哈，没有一个可能是因为学业的关系，但是不论是什么原因，就是说我们当时就是很震惊，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们那个小城是很富裕的一个地区，而且那些父母都很优秀，这些孩子也很优秀，那个高中也是全美前100名的高中，所以我们当时都是因为这么好的学校我们才搬到那里去，房子贵也住那儿了，就是想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教育。但是这个一起又一起的事件就给我们这些父母造成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那这个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我们先不去说那些家庭的因素或者是peer pressure 或者是什么哈，但是有一点我们后来看到了，就是说这个10个孩子去自杀的，大概有9个孩子都患有青少年抑郁症，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哈，他们都有，只不过我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首先这个青少年抑郁症的这个症状跟成人的抑郁症表现出来的这个病症它有的时候是不同的哈，等一下我可以说一下这个症状。那还有一个就是说孩子当他很抑郁的时候，他找不到出口，那他不晓得怎么办哈，那他们没有想到去跟父母去沟通啊，他们也有的时候，那现在的孩子他在网上花很多时间，他可能会网上去 Facebook 去 chat， 或者是email 去 chat， 他不会去想到就是我要面对面跟一个人谈谈。现在就是这个高科技造成的，
对，也不会去学校找 counselor，
对，也不会去学校找 counselor。那最后可能就是这么一个孩子，忽然的一下子就是往铁轨上一站，火车一过去，他痛苦没了。那其他的也是有抑郁或者是有着烦恼的这些孩子，发现这是一个多么容易的事情，可以结束痛苦，所以他们就前赴后继的一个接一个哈，我们叫做蝴蝶效应，就是像仿效这前面一个孩子，一个接一个。你说我们当年的这些那个小城，就笼罩在这么一种悲剧的这种气氛下，我们做父母的都是一个个都是有点杯弓蛇影的。我记得有一次有个晚上。那个时候我儿子还小，才13岁，但是他爱上了一个女孩子哈，就是像初恋，其实是很单纯的。那个时候我自己心里也没调试好，觉得你这个挺早恋的，这么早。所以有一天晚上有个什么事儿，反正我们之间争执了一下，然后我回去看，我从教会回去一看，他人不在，电脑把他稍微晃一晃，他那个黑屏幕就去掉了，一看上面都是他聊天记录，跟他的女朋友聊天的，两个人好像吵了一架。所以我当时想，这么深更半夜他不在，又吵架了，说去哪里了？我跟我先生说赶紧去铁轨，你说就被吓到这个地步。其实过了一会儿他自己回家了哈，一点事儿也没有，他只不过是心情不好，我出去走一圈回来。但就是我们这些父母就被吓到这种地步，觉得这个孩子一有点风吹草动，是不是又站到铁轨上去了？就是挺可怕的。那会儿我们意识到，就是这个青少年抑郁症可以夺取一个又一个这些年轻的鲜花般的生命。所以我跟几个父母，就当时硅谷我们就组织起来，让这些孩子去 意识认识到，当时我们还其实没有完全意识到这个是轻这个抑郁症是个祸首，我们还就是在追究这个 communication between parents 和这个 teen， 我们怎么样能够让孩子把心事跟我们讲，所以我们这注重在沟通方面，还没有完全意识到心理方面的东西，但是至少我们知道有这样一个问题，这是当时最开始的哈。那后来呢，你想想看，我要讲就是我们家搬家了，我们从硅谷搬去了东部，因为我先生 job relocation， 所以我们就整个搬过去了。当时我儿子已经上高中了，每次提到搬家他要哭的，他不愿意搬，那孩子是不愿意丧失他的这些
朋友，
对对对，所以他不愿意搬。那最后来他也看到，就是家庭分成两边，确实父母都很辛苦。我有全职工作，那会儿我还有这两个孩子照顾，同时我还写作哈、啊，我像个 superwoman 一样的，所以整个就是其实就是有点焦虑了。所以我们就最后决定不能这样生活，要搬过去。我们整个就搬到东部去了，搬到东部去以后，我们夫妻两个的这个主要的精力都集中在这个大儿子身上，因为担心他有事，因为他高中并且他的同学已经自杀过了哈，我们很担心他又很抗拒这个搬家，但是其实他很快他就适应了哈，他因为他是个比较成熟的孩子，所以很快就适应了，然后看他也没事了，然后等我们正庆幸这个孩子没事的时候，发现这个老二有问题了，老二那会儿还小，所以他搬家他说 I don't care， 就说你们搬也好不搬也好 I don't care， 我不在乎。那哪知道其实他这个年龄也是蛮难的，他是当时上初中，再加上我们家老二呢是一种艺术型的这种孩子，是 super sensitive， 很敏感，你知道吗？所以有种很小的事情你可能不当心说个话就会给他就会觉得 get hurt， 然后他小的时候那爸爸也比较宠爱一些，所以小的时候脾气就很大，但是呢也不至于说出格啊什么的，但是这个等我们把精力从老大身上放老二身上，为什么会放老二身上，发现他整天发脾气，在家里面就是甩门跺地板，就是这样，你不能问他的，放学回来你说你功课做了，啪就回房间，门啪一下就关起来了，那我们再进去再接着问哈，不死心啊，接着问说你啊，你是不是功课有没有做啊，你这脾气怎么会这么大啊，他就会说 leave me alone， OK， 就很不要跟你沟通，就是怎么会一下子就会变成这个样子的。我们
那个时候几岁？
那时候大概十一二岁，所以就是在 preteen yeah， 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家庭的搬迁，西部文化跟东部文化巨大的差距，给孩子造成其实蛮大的一种影响，我们没有意识到，所以我们带着他去看，也是去看 therapist， 所以当时我们也没办法了，你管不了他在那边发脾气，但 therapy 第一个其实是一个很 expert 青少年的这种教育方面的 expert， 他第一句话就是他问了他孩子第一句说你孩子是不是会有抑郁症哈，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impossible， 对不对？他整天我看他挺快乐的，跟同学在一起笑啊跳啊什么的，然后就是对我们发火，好像在外面快乐的不行的，他哪里是抑郁症，他就是脾气有问题嘛，对不对？所以我就把这个给否定掉了，然后呢他好像似乎又好一点，就是反反复复的，就但是呢他成绩一直在往下走，就是从上初中以后成绩就是初中二初中三这个成绩在往下走，总是不交作业，总是 project 丢了他，他那边还没开始，所以就是很多我们接到很多老师的 complain， 但是还有就是在家里面会跟我们很容易就引起的这个争执，一直到他上高中，进入高中以后也是一个很大的 dramatic change， 从初中到高中生一下子功课紧了，其实这个都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然后有一天忽然觉得他不吵了，哎，怎么家里面安静呢？再一看他在睡觉，就下课回来他就在那儿睡，他可以睡到第二天早晨啊，这个是其实又是一个变化，你看到这就是青少年抑郁症症状的不同，他从发脾气啊，从对人无礼或者冲动甩东西，到了他自己开始向内了，他大一点了，像成人一样向内，他开始睡觉了，他开始不跟你吵了，睡觉，然后呢开始翘课，就是在学校马上下一堂课要开始考试或者是测验，他自己就躲到图书馆躲哪角落去了，他就不去，那学校找不到他也要会打电话，所以我们都是很被动的被学校一次次叫到学 是这个一直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学校也建议我们，你们一定要带他查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我们也不知道，就觉得这孩子我们也管不了。最后确诊他确实是有青少年抑郁症哈，这个就前面还误诊过说他是 ADD， 就是注意力涣散，因为他学校他上课的时候确实也不大集中。但是这个其实很多症状它是 overlapping 的，包括有一些 ODD 的症状，就是 challenge 这个 authority， 不能够 follow 这个 instruction啊，这个在我的那个关于行为偏差的这个文集里面，这一个个的这个行为偏差的和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我都把它例子都给很详细的列出来。所以很多家长呢看了以后就会对照自己孩子，就觉得海云啊，我儿子有这个问题，我女儿。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98.9 Digital HD3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每晚9点到12点，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这个问题，其实我就说，我今天就这样讲了，说了我女儿的问题，我还是说，就即使你的孩子跟我孩子有相似的地方，你还是需要，去带着孩子去好好看心理医生，确诊了才能说孩子有这个问题。不确诊的话，就凭你自己，你就像我们早就觉得孩子有 ODD， 我们大概5年级的时候，他的小学老师我们带他去看，但是你知道所有的 ODD 也好 ，ADHD 也好，包括 depression， 孩子这种精神的问题的，他诊断都是根据你家长的描述和孩子的描述以及老师的描述三方的。所以当年5年级的时候，我们说他有 ODD， 家长的这个回答问题的卷子是 yes 他有，老师是 no 他没有 ，OK， 然后他自己也说我没有，所以就不了了之了。这个事你就不能定论他。然后我不是说他误诊过一次，说他 ADD 哈，那个 ADD 的那个医生也是很草率，就给他开了这个精神集中的这个药。他当时吃了以后，第一天那个dramatic change， 觉得一下子上课哇精神好集中，他觉得哎呀我找对了，好像我这个所有的问题都是因为我这个药治了我。第二天又打回原状，所以后来慢慢他就不吃了。这个确实是应该是误诊哈，但虽说有一些症状是 overlapping 或者是他有的，但他并不是那个确，但是这个 depression 现在我们可以确定他是有就所有的这个症状。那我觉得他这个 depression 是什么原因呢？ depression 现在我们总是一旦一个人说 depression， 孩子也好大人也好，第一句话我们通常会问你到底烦什么，你什么东西想不开。其实有的时候不是什么东西想不开啊，确实压力会 trigger 他。你比如说我们这个 relocation 家庭的 move trigger 了他，或者是他初中升高中这个压力也 trigger 了他。但是整个的来讲，这个孩子可能他的 body 的这个 chemical 的这个东西就是不是很平衡，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可能身体里面不平衡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有的人你看，我们说很多女人很 moody 对吧，他一会儿不兴奋一会儿兴奋的这样，但他没有到那个程度。那有的人你看他家里面比如说去世，有个亲人去世，一下子让他就变得萎顿下来。那如果说他这个萎顿只是在6个月之内，慢慢的他又忘掉了又好恢复了，他也不是 depression， 只不过是一个突发事件造成了他情绪低落。但是如果超过半年，你比如像我女儿这样已经持续了有2-3年了，然后我们看到了这个症状，就是他嗜睡，然后他就越来越严重了，那医生才会说哦，他确实是有 depression， 所以他没有 motivation， 他没有任何的motivation 去我把这个事情做得好一点，我就是 I don't care， 他就是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 I don't care， 孩子就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就发现就是，现在他的情况当然是有 improve 哈，他一旦他的情绪很好的时候，好他就 motivate to do anything， 就。 我们都可以做父母的，你很轻易的可以看到。平常比如说我会跟他说，我们出去散散步啊，到湖边走走啊。No， 他情绪不好的，他是 No。如果他情绪好的，他会跟你说，哎，我今天把滑板拿出去，你跟着我一起出去走走，他会这样提。所以这个差别还是很大的。那就这几年来，我们也是从否认到面对、承认，然后积极的带着他去治疗。所以我觉得，对这个我这个经验。可以跟所有的青少年家长讲的就是，要应该是早一点面对，早一点治疗，才能够帮到孩子。否则的话，其实孩子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也很痛苦，然后你也很痛苦，你也不知道，就说你，我就觉得很失败哈。前面我的那个儿子，我儿子是非常听话的一种那个类型，就从小不太需要我操心的。然后他自己上，现在他在读大学二年级，他也是进的藤校。那从很多人看我写儿子的文章，都说哇，你真棒，你能教育这么样一个孩子。我也是觉得自己很成功啊那会儿，但是弄到我女儿的时候，我就是不断的有一种失败感，你知道吗？其实我现在明白了哈，就是说孩子的好跟孩子的坏，当然你小的时候给孩子，帮助孩子建立一种好的习惯，父母可以做到哈。但是如果说就是将来，尤其是这种学习方面，你就像很多人说，听说我儿子在藤校，马上就说哦，海云你是个推妈哈。我就跟他说，我的儿子真没推过他哈，真的他能不能进那个学校，不是你推能解决的，就是说他这个孩子的先天因素跟后天的因素哈。你像他是个很好的 listener， 从小就是，所以这个体制内的教育、学校的教育，他能够 benefit the most。所以他能够学到更多很多东西，自己又很自律，又很知道自己规划自己，所以他就是水到渠成的就进入那个学校了。但是像我女儿这样，我说就算他自己现在幡然醒悟，他考了一个很好的学校，我可能还劝他你不要进去，因为那个竞争压力那么大的话，很有可能对他这么敏感的孩子，他压力又来了，然后他这个 depression 又会回来了。所以我情愿他找一个比较 easy 的这个life path， 然后就这样很轻松的走。当然这是我的愿望，他可能不一定会按照我的愿望去做。所以我也是很想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我们愿望也好，我们的想法也好，留给自己。你可以有的时候跟孩子讲，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是你孩子的 life，很多事情让他们自己去 make 这个 decision。 尤其是孩子到了这个 teenager 这个阶段哈，你说可能13岁你还可能影响他一点，14岁已经很少了，15岁基本上他已经不大要听你的东西了，他觉得你的那一套都过时了。到了15、6、17、18，你像我儿子现在19岁，他现在基本上他反过头来他可以来 support 我了哈。因为有的时候我教育女儿的时候，我自己觉得很飞流的时候，我也会打电话给我儿子或者视频跟他说，我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失败的母亲，他就会安慰我，妈妈 you are the best mom。 所以就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还需要他来 support 我。19岁他已经基本上是一个 young adult， 所以已经是不再那么需要你再去 babysit 他了，我们也不要 over protect 这个孩子哈。
是在美国的电影里18岁就已经是成年人了嘛。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是刚才听海云说了这么多，其实我觉得真的是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父母呢可以有自己的愿望，但是孩子有孩子的生活，孩子的 life。 那么刚才呢我也听到你说的这些症状，总结一下就是不外乎是发脾气，脾气不好，然后后来嗜睡，然后后来也有这个没有任何的动机去做事情。请问还有没有在青少年抑郁症方面其他的症状呢？
有，你看，尤其我们要重视的啊，当孩子抑郁的时候，他说哦，这个 life is no meaning， 或者说，我不晓得我活着是为什么，就说这种很决绝的这种话的时候，我觉得尤其我们要引起重视啊。尤其孩子说 I want to die， 那有的确实有的孩子他是可能是吓唬你，吓唬父母哈。但是我就说你情愿就是说重视他，你不要就是 ignore 他，不要忽略他。所以曾经有过一次哈，就是我女儿也这么说哈，我所做的第一件事我就是 警察把警察叫来，就是他这样说了哈，然后他就跟警察说，我只是想吓一吓我妈妈哈，然后那个你知道警察怎么，警察不会说你吓一吓我就拉倒了，警察说 OK， 他说你不论你吓你妈还是不吓你妈，我现在要求你妈把你送医院，所以那天我就是跟警察一起把他送到医院急诊，然后他在医院里面待了将近大半天，然后医院的那个心理医生也出来了，医生也出来了，全要跟他讲说，他自己就跟他说我是吓我妈的，然后那个医生，那个心理医生就跟他说你知道吗，你下次再吓你就不是待大半天，你下次再说都同样的话，你就待这边待一个礼拜，你愿意待在医院里面一个礼拜吗？所以就我就觉得美国这个他还是挺知道怎么样去面对孩子，孩子确实有的时候会瞎说，他想比如说他那天他是不想上课嘛，所以他就这样把满门关着对付我，他这个是他的不晓得怎么样去所谓的没有正确的 coping skill， 所以他用这种不对的方式来对付你，但是你不能就说你就让他去对付你，然后你就 run out of the way， 对不对，然后你就被他给吃牢了，那你这怎么教育孩子呢？所以该怎么做还得怎么做，即使是你要把他送医院是 for nothing， right？ 你也知道他是吓你的，但是还是应该把他要重视这个，因为很多其实孩子就是在就我说的那些卧轨自杀的那些孩子哈，都是有过症状的，就是我们那个探，我就说那一年五个，第一个那个孩子呢，他曾经跟他的好朋友说了好多次，他说 I believe there's another life。因为他打那个 game， 那个孩子非常喜欢打游戏，你知道他死过一次，他可以又冲，反正又打得好了，又那个生命又回来了，就是你看那个伴儿等回来了哈，他又有一次生命，所以打好了又一次，所以他觉得人也是这样，而且他也不知道在哪里看的那些其他有一些宗教上面的说可以死了还可以再活，然后投胎转世之类的嘛，所以他就很相信这一点，他就不断的跟他同学讲，那个同学就当他是 nonsense， 就说你干嘛讲这些事情，其实他已经在考虑这个事了，那最后那个 trigger 是什么，那个孩子的 trigger 是他的女朋友跟他说goodbye， 那天晚上他其实很晚，然后那个女孩子在迫于那个女孩子是个中国家庭，就迫于父母的压力就跟他说 goodbye 了，然后第二天呢他 suppose 应该是 SAT 考试还是什么，他骑个自行车就到那个我们那儿有那个铁道口啊，还是像很老式的栏杆下来，然后他就在那边停着，那个火车过来的时候他就把他的自行车一扔就站过去了，然后就没有了，然后也是因为他这个就一个接一个，后面一个接一个哈，这个我们现在不去想他有这具体的他的当时的心态，但至少他曾经有过这个 sign， 但是没有人重视这一点，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们做家长的如果能够重视你孩子每一个细小的这些心态的变化也行为的变化，尤其是对这些很敏感的孩子啊、哦，你看像已经出现了一些行为偏差的孩子，那就更加要重视这些东西，这些小的 sign 呀。
是的，最近我家附近有一个学校有一个9年级的男孩子也是就自杀了，但是他的同学有我认识的就非常的震惊，因为他们认识中的这个孩子是一个很活泼外向乐观的孩子，而不是一个看起来会有抑郁症的孩子，请问这样子也是一种症状吗？
是很多青少年抑郁症的孩子他可能在学校并没有表现出成人抑郁症的症状，就像我们刚才说的，我可以相信我女儿发脾气啊，对我们跺地板关门甩门啊，他在学校绝不会做这个事情的，所以我不是说嘛，我当时不承认就是孩子有这个问题，就是因为我看到他在他的同学当中他是个开心果，他讲笑话逗别人笑他自己非常快乐，这种孩子怎么可能呢？但你要知道人是多面体的，孩子也是的，他可能在学校没有，他在家有，也可能他在家没有，在学校有，这个都很难说的。你怎么样去？有的时候确实没有办法去渴求家长，一定是你家长的问题，不是的。家长有的时候你也不可能，你自己要上班，你也有很多事情，你不可能关注这个孩子24小时，每一分钟都知道这个孩子在干什么。但我只能说我们就是尽心尽力的去做。但是孩子的这个症状确实他跟成人不一样。那 当孩子有任何这方面的稍微，就即使你觉得不是的，但是你发现他已经出现某一个方面的问题了，对吧？我觉得我们都应该重视，要带着孩子去尽快的解决这些能够让他舒缓的办法。
非常谢谢海云跟我们说这些非常有用的一些知识。那么我想在网站上我也看到你还有一些活动，就是家长跟孩子互动的这种活动，比方说我的印象里就是你有这个家长
共同
跟孩子共同成长的这个活动，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对，这个就是我刚刚说我在加州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事件，然后我们几个家庭就自动组织起来，父母带着孩子去演讲。当时只是让孩子去演讲，想让孩子能够把心里面的这个郁结或者是任何的疑问讲出来。然后后来呢，因为我们搬去了新泽西哈东部，那我也没有朋友，我从加州住了20年搬过去，孩子也没朋友，所以我就很想为孩子跟为自己创造一个交朋友的这样的一个圈子。正好我就认识了我们小town里面的另外两家，然后当时还有另外就是差不多我的读者看到我有这个就上来，所以总共大概5-6家吧。第一年就这样，我们就都是相似年龄的孩子，初中，当时我女儿上初中，儿子上高中，那都是初高中的孩子，都是 teen。 然后呢，他们的父母，我要求是一定一家得有一个爸爸或者一个妈妈陪着孩子一起来。通常我们是2-3个星期大家碰一次面。碰面的时候呢，我想一个话题出来给大家讨论。比如说 peer pressure, OK, 或者说这个身份认同 ,ABC 身份认同。然后呢，我们就把孩子放在一起，家长在一起。讲了 peer pressure, 比如说我们就家长在一起，我或者说这个身份认同嘛，家长在一起讨论。基本上我们都是第一代，所谓的海一代没有任何身份认同问题，我们都很坚决，100%我们都是 Chinese, 我们是中国人。即使我现在是美国公民，我也不觉得自己是美国人，对吧？还是觉得自己是，或者说你说 American Chinese 也可以。但是孩子不一样，那十来个孩子，可能有一半的孩子认为他们是美国人，那么还有那个2-3个认为他们是中国人，还有2-3个认为他们是综合的，又是中国人又是美国人。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父母跟孩子再混到一块儿，我们讲给他们听为什么我们认为是中国人啊，每个家长都讲给他们听，他孩子也明白哦，为什么你们会认为就是在这边生活这么多年了啊，你们还认为是自己是中国人，他们也明白了，所以能够 understand 这个 parents more。 然后呢，我们也听为什么你就要坚称你自己是小美国佬呢，对不对？那孩子他就告诉你为什么他们在那个场合下，因为都是大家都是他们已经讨论过了，再回来这边他也很愿意向父母去说，所以他就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认为。那个觉得自己是 combination 的也告诉你为什么我这样认为，那个觉得自己是 Chinese 的也告诉你是怎么样。所以大家就一个很好的沟通，相互之间就能够相互理解双方的这个不同的立场，不同的这个态度。所以我就是这个样子，每2-3个星期一个话题，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累积下来，每一次我们都有个报道，就是记录，真实的记录孩子跟父母的看法。以后我们把这个报道都放在我们的这个海外文轩的文学网站，我们有专门一个栏目叫做共同成长，这个就像个存档一样的放在那儿。到了每一年的大概3-4月份吧，我们开始准备 presentation 了。现在他们在新泽西准备了，我下个星期我要回美东，这个剧本稍微放一个礼拜，回去就是为了主持这个演讲会。那么每一年的差不多6月份的时候，我们有一场演讲，大部分都是孩子去讲，有的时候有1-2个父母跟着一起讲啊，讲到这个像 wish list 愿望，孩子讲对父母的愿望，父母讲对孩子的愿望。然后这个每一次讨论的这个话题，比如说刚才的 peer pressure 和这个 ABC 身份认同，他们把这个从这个网站里面的存档的文章调出来，然后孩子跟父母一起，基本上是孩子，就是几个孩子组成一组谈这个身份认同，做成 PowerPoint, 然后他们自己准备讲稿。6月份的时候，就是我一般租一个场地，然后就做一个这个青少年的演讲，每次都是很多父母带着孩子来。每一次我们，因为我们的场地有的时候只能容纳100多人，每次很多人进不来，因为 因为不可以超人嘛，所以今年我租了一个比较大的，可以有300-400人的哈，不知道今年有多少人去，但是 anyway 就是每一次都很受欢迎。那我们这个共同成长小组呢，从第一年的5-6个家庭，然后发展到10几个家庭，现在可能有30-40个家庭，现在人是越来越多。那我今天还在跟亮说，没准我在西雅图也发展一个，因为他们也很感兴趣。因为这个呢，不仅仅就是促进两代人的沟通，而且其实也是帮着孩子哈，你陪他成长，孩子也交朋友，你也交朋友，其实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模式。基本上参加的人，父母跟孩子他们都非常喜欢。
是，我听起来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是很不愿意跟父母沟通的。那么在人多一点，他可以团体里头，对
对，
沟通比较容易的多。
是是是。那么这几年呢，你看海外也，我觉得我们华人也的育子的观念也在慢慢的转变哈。从10年20年前，我们都推孩子读名校、读藤校哈。慢慢的，我们意识到孩子的幸福感是最重要的。慢慢也意识到，我们作为传统的这些华人，很多传统的育子观念是错误的哈。然后我们也在改进自己，对吧？所以很前几年都有这些教育专家在提，要提高父母的 EQ， 提高父母的情商。首先你不能打骂孩子嘛，对吧？要尊重孩子作为一个个体。但是仅此这个只不过是在改变父母啊，父母你再改变当然有用，但是像我们共同成长这样，不仅仅是让父母亲去改变，而且让孩子也能受父母的影响。我们还其实是说到底，我们还是希望我们对孩子是有一点正面的影响的。我们的文化也不完全都是垃圾，还是有很多精华在里面。我们也希望孩子能够吸收一些这些精华，或多或少的受我们影响。其实说到底了，一个能够影响别人的人，才是一个，我觉得才是一个成功的人。你能够影响到他，那作为父母也是，如果你能影响到你的孩子，那相反的，从另外一角度，孩子也在影响你嘛，他把西方的文化来影响你。但这种融合啊，是我们所追求的。而且我觉得这个将来的方向也是这样，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孩子建立一个融洽的一个美好的关系，是我们做父母第一个要重视的问题。我一直在跟我的一圈朋友和我们共同成长的这些父母讲，你想想看，你推孩子进了哈佛又怎么样，他进了哈佛以后他不回来看你了，觉得你是一个很那个怎么样说不通的一个中国人，不想回来看你，这种孩子你不是白养了吗？对不对？那相反，这个孩子进了一个很普通的大学，但是他跟你的关系非常的 close， 他是任何时候他都会想到有什么事情我回去跟我妈妈去讲一讲，你怎么样，你感到很温馨。这个孩子即使他职业上没有像哈佛那个样子，更何况大学只是人生的一小段，即使他将来是个很普通的人，他很快乐，他让你快乐，你们俩关系很好，这就成功了。做父母的我觉得这就是成功。所以我一直在说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 and kids is number one thing we should think， 就是我们第一个要考虑的因素，就是你跟他关系。如果你整天训孩子，把他跟他关系搞砸了，不值得。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也就是说亲子的关系
对
是怎么样能够维持最和谐。
对，
但是我觉得在这个同时呢，有一些中国家长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上进，能够鼓励他们。那么在美国这个社会，好像青少年比较不容易那么觉得需要上进，因为生活很富裕，什么东西想有就有，并没有像我们小的时候那么困难。
对，
所以就很难有那种非常非常
aggressive，
对对，那种
aggressive。
对，所以很多的家长是觉得有点，
讲他也是说他孩子不够上进哈，所以我刚才就说这个是你的心愿哈，更何况你的上进对于孩子来讲，他是不是能接受、能认同是另外一回事。那么你刚才说到一点很重要，就是因为我们从小生活的环境，在那种环境里面，你像我们当年高考录取率大概3%-4%，100个人只有3-4个人可以。那么尤其是很多在农村里面生活很穷困的那些孩子，他们没有办法脱离那个穷困的生活，唯一的办法就是考试考得好，然后进入大学，他吃到国家的商品粮，然后他就变成了城里面的人。这个其实都是很老套的想法。我们如果用这样的想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你一定会碰壁的。孩子当然 你会永远觉得你孩子不够上进，对吧？孩子永远觉得你老土哈，你用你的老观念来约束我。其实就像一位美国的教育专家曾经对一个就是去前往去好像是求救的他啊，就是我没办法，我这孩子不上进，我没办法。他就说你要的是什么？你孩子功课不好吗？孩子功课一般呐，拿 B 呀，你要什么？你孩子 B 可以啦，对吧？他跟着这个学校，他可以毕业啊，他慢慢走上社会，他证明他也学到东西了。他社交好吗？他有朋友，他朋友太多了，所以整天跟朋友在一起玩。他说：“但你要什么？你孩子功课也说得去，社交也挺不错的。”所以说，对于我看来，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孩子，对不对？他将来生活的可能就是蛮幸福的。其实对于一个孩子来讲，他将来的幸福感难道不重要吗？您要把他逼得他不幸福，他整天就在你的那个模式里面来来回回的倒腾，然后等他上大学以后，他会慢慢的不再受你影响，他会慢慢的跟你的关系疏远。又说到这个关，说回到关系来，你一定要孩子照你的模式走，将来早晚你会损伤到你跟你孩子的关系，这是我的看法呀。
所以从源头来看，也许不应该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让他们想有什么就有什么，让他们有一点匮乏感，也许他们会比较积极一点，上进一点，是不是？
我倒没有想到这个匮乏感，我倒是觉得就是最近我写一篇文章给世界日报的，就是说到训练孩子的这个坚韧性啊，也就是他的 toughness。 你看有一些孩子进入藤校，前一阵子有个耶鲁的女孩子跑到旧金山金门大桥跳下去了，那么就是说这个孩子一直都很优秀，从小学一直升到高中，进了耶鲁应该是很少的，7%-8%的孩子才能进去。那他进去了以后发现就是耶鲁的这个环境跟他又不一样，他有很大的挫败感，所以最后他就自杀了哈。那这个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很顺利的孩子，也是很优秀的孩子，从来没有经历过挫折，有一天他会发现自己并不是那么优秀的时候，周围的人都很优秀，他已经不是那唯一的优秀的时候，他受不了这种打击。这个是我觉得我们从小要对孩子要灌输的，就是让孩子能够承受生命当中或者人生当中的一次又一次失败呀，从失败中吸取教训，这样孩子长大了反而就是他能够迎接人生当中的一个又一个的挑战。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更加重要的，而不是说我们硬要把孩子再拉回到我们的时代，让他受点苦啊什么的哈。现在华裔很多孩子一出问题，他就说我要带孩子回中国，让他去看看那些贫穷孩子。当然你可以带他去非洲去看看那些孩子，可能会也是有一些受影响，孩子会珍惜，但并不是每个孩子都会从当中吸取到正能量的，对不对？他也可能会惜福，也可能他不愿意去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要从比较专业的角度，引导的角度去引导孩子一样。
今天我们节目的时间过得很快，好像已经快到了。那么最后呢，我希望海云来再跟听众朋友讲最后一段话，给他们最最重要、最宝贵的意见。
我还得想想怎么说好这个，我就很快的就说，我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家长、更多的人能够重视青少年时期的parenting skill， 我们都能够做一个好的父母，做一个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一个好的父母，能够倾听孩子的心声，能够跟孩子做朋友，同时也能够给孩子一定的正面的影响啊，而不是用自己的思想去主导孩子，尤其是重视青少年精神心理的健康，重视青少年抑郁症，这是我想对大家说的。
那么再请你把你的网站跟听众朋友再说一次。
好的，谢谢。我的网站叫海外文学，你可以 Google 就打海外文学也应该可以出来，或者你就打网址是 www.overseaswindow.com。
好的，非常感谢海云今天上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的栏目。那么希望你在西雅图这段时间也过得非常愉快。
谢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谢谢您的收听，再见。
再见。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LCK FM.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自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 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 206-286-1688。
你有牙齿上的烦恼吗？你需要看牙吗？
在大西雅图地区都有诊所的华人牙医联合网，结合了一组会说中文的医师为您服务。
无论是牙周病的治疗、根管的治疗，还是美牙、镶牙或者植牙，我们将专有医师为您服务。
详情请拨打1-800-379-4379 1-800-379-4379。
华人牙医联合网将为您解除病痛，驱除烦恼。
房屋地下室进水不要急，找吴 Construction。 位于 Bellevue 的吴氏建筑公司有20年的排水经验，信誉第一，公道并除。咨询电话206-271-6040，吴 Construction.com。